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13-15章。记得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曾说过一句话，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三章跟主耶稣的这句话很有关系。这里讲到了不照着神的心意说话的假先知，还有那些成为以色列人民的榜样，但他的心里面却不尊神为大的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会面临到神怎么样的审判。但是就另外一方面来说，神也表明了，其实神对他们审判最主要的用意是要能够挽回这些人的心，希望这些人能够因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而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以西结书14章1-8节。第一节开始，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4章一开始就讲到有几位以色列的长老来找先知以西结，要向神来求问一些事情。但是呢，神的话马上就临到以西结，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说，这些人是拜偶像的人，而且在他们面前有陷于罪中的绊脚石。所以啊，这些人他们既不敬畏神，拜偶像，而且陷在罪中，那他们为什么要来求问天父上帝呢？很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欲啊。在雅各书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罪跟私欲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当一个人开始体贴自己的私欲，而不再被圣灵带领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不愿意被圣灵引导而陷在自己私欲的人来求问神的时候，他会听见什么？很确定的是，他不会听见神的声音，他听见的只是自己私欲的声音，魔鬼的声音。这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其实原文也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必按照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来报应他。因为一个陷在私欲里面的人根本听不见神的声音，他只能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所以回到刚刚提到的雅各书，他讲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想可能有人会问，我现在已经固定的上教会，而且我也不再会去庙里烧香拜佛了，那所以这几个拜偶像的以色列长老能让我们学到什么教训呢？其实我们的神先看见的都是我们的内心，并不只是我们外表的行为而已。所以当这几个长老开始拿起香来在拜偶像之前呢，其实他们心里已经出了问题，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位天父上帝能够保护他们，能够拯救他们，而且能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有可能当他们看见这周围邻邦外国的人，他们去拜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生活都过得好好的，那不如我们也去学他们吧， 所以他们就用外邦的偶像来取代了天父上帝，来成为他们心中的依靠，所以他们才会拿起香来去拜这些偶像。同样的，当我们的心里面觉得神不见得真的能够帮助我所有的需要，哎，好像我还是得要靠自己的办法来赚一些钱，来让我的将来生活有保障，或者我觉得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我的经理这些有经验的老板他们好像可以更能够帮助我，所以我必须讨这些人的喜欢胜过我要讨天父上帝的喜悦。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不再尊神为大，而去开始用其他的人或是事或是物来取代神在我心中的地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在拜偶像。可是当我这种不安全感胜过了我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被这个不安全感来驱使，以至于我们有可能就要试着去抓更多更多的东西来填补，来满足我里面这个不安全感的需求。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这段话，仍然是我们今天要时时刻刻警醒保守我们的心。我曾经听过一对夫妇的故事这对夫妇他们也是信主的，但他们不是在我们教会当中。之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就有他的朋友跟他们介绍一种做生意的方式，他们听了之后觉得蛮心动的，因为听起来好像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赚到不少钱。可是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些挣扎，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事。但另一方面来讲，能够多赚些钱的确也蛮吸引人的。后来呢，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多赚些钱他们就可以多奉献一些，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所以他们就开始从事了这样的生意。可是在这个做这个生意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生意里面也设定了一些目标，所以当他们要达到一个目标之后，就可以提升到更高的一个阶层。所以他们为了达到目标，所以他们就开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生意上面，以至于有的时候先生或太太就常常不在家，需要往外面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这先生回到家里，提出了一个让太太听了非常震惊的消息，就是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原来这位先生因为常常在外面做生意，所以开始有了婚外情，到了一个地步他想要跟他自己的太太离婚，去跟那个婚外情的对象在一起。这个先生提出的要求之后，他的太太震惊不已。后来他们的夫妇一起去接受辅导，感谢主啊，后来这位丈夫悬崖勒马，能够及时的从这个情欲的罪里面走出来，而且他们夫妇两人又回到了教会。在这个婚外情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夫妇两人决定不要再继续做这样生意，来恢复到从前简单的生活。所以到今天他们还能够一直在教会里面，而且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书里所讲的，当人把假神接到他心里的时候，他是听不见神的声音的，他只能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而神在这时候有可能会任凭他跟随他心里面假神的声音，以至于尝到罪所带来的结果。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些事情或是暂时的来任凭人来承受这个罪的结果，他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惩罚人，而是为了要让人的心再次的回转来归向他。就像在第五节讲的，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呢，借着他们让他们能够尝到这个罪的结果呢，以至于他们的心能够警醒过来能够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而不再与神疏远。就像我刚刚所分享的这个基督徒夫妇的故事，他们因着当时私里面一点点的私欲，想要多赚一点钱来陷入这个生意当中， 但是结果带来的却是差一点要面临到家庭婚姻的破碎。但是很感谢主的是呢，就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了解到那个生意不是他们该做的，以至于他们愿意回到从前那个简单的生活，甚至他们自己的经历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跳到同样的诱惑与陷阱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来好好想想看，什么是我安全感的来源呢？是我工作的成就？是人对我的肯定？是因为我物质或是金钱上的充足？或是因为我所在乎的人？还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天父上帝的孩子？如果我们用任何其他的事物来取代了天父上帝来成为我们安全感的话，我们就是把假神接到心里，那我们就是在拜偶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读圣经，亲近神，与圣灵相交，我们的灵人就会警醒，我们就更能够敏锐地听到圣灵给我们的带领，神的声音，而且我们也能够更能够体会神的爱。诗篇上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与安全感。另外，也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神对人的管教与审判。其实啊，神审判并不是为了要消灭我们，而事实上是为了帮助我们脱离罪，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而且重新的跟他建立亲近的关系。所以让我们都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当我们面对不容易环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哪些事情没有走在神的心意中，以至于我们打开了门，失去了神的保护，让仇敌可以自由地进出我们的生命来搅扰攻击我们。所以在第六节里面，天父上帝告诉以西结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过了这段圣经，让我们来安静下来，仔细地想一想，求神来光照我们，有没有什么人，有没有哪些事情，有没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我的心，以至于我对于这些人事物的依靠来取代了我对神的信心。今天有没有什么私欲在我的里面牵引着我，以至于我只是一心一意想要满足我的私欲，但是我却没有听见神的声音。从前神不断借着先知来不断地警告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要继续陷在罪里，也不断地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所以今天也让我们好好的安静下来，求神来光照我们，有没有神，有没有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不断地对我们说话，有没有借着我们的属灵权柄、小家长、牧师、主日信息，或是我们读的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在我的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一心一意想要去达成、想要去得到，有没有什么事我觉得好像非做不可，但是我是不是却从来没有听听圣灵的声音，我是不是该做这些事，该达成这些目标。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当我们的心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天父上帝的保护里面，他必引导我们的路。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今天我要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对你说，主，我要单单的尊你为大。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来单单的跟随你。亲爱的圣灵，求你来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让我不要被我自己的私欲所牵引，我愿意完完全全的被圣灵、被你来引导。主耶稣，我爱你，我们要单单的来跟随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